万福耶稣，在耶稣以外其实没有什么福气，没有什么恩典，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有一切的恩典和福气。故意要上台要跑一下，好像觉得还很年轻哈。感谢主，很高兴看到大家哈。大家过得因着主的恩典，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过得不错，至少要在经历上，在生活中看到主在你身上一切的恩典。好，那我刚刚看了周报，跟我这个师母昨天跟我一个 update 的周报不太一样哈。那个新的周报有一点增加哈，里面讲到一个，我一看到这，我说哇，神的恩典真的在这个地方哈。那各个家庭都领受了，但是呢，这个新的周报不在这里，但上面有一条说，曹亮跟 Tansy 哈，很多人应该认识他们，青橄榄的啊，年轻的弟兄。他们在二月初的时候，神21号的样子，不是两天前，就是说神给他们的一个儿子，他们现在两个了吧？哇，下次再来说不定三个哈。你知道吗？他们是2020年的时候结婚的，在洛杉矶。那个时候哈，我代表教会，我们青橄榄团契还有一个恩泽弟兄，Anthony 哈，我们坐飞机下去，啊，然后呢看到他们举行婚礼哈，那个钟世好牧师啊，他总是好，人家称他叫总是好，他主持婚礼哈，转眼5年过去了，各位，你有在神的面前信主以来，你有没有发现神的恩典是这样丰富吗？神赐给他们产业啊，你不要说哎呀他有产业我没有，哎，那些产业也够他们辛苦的，对吗？要磨他们的，你知道吗？啊，有恩典就有要求啊，就要辛苦。不要天天，我们不要天天讲说，哎，我要领受很多恩典哈，吃太多不动的话，这个是越来越胖的哈。感谢主，多日不见，相信大家都在爱中，因为爱就是领受恩典，领受恩典就是爱啊。我们不能光讲一些见证啊，我们在正道的时候，我们要来从神的话语来继续的认识神啊，继续的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好叫我们的爱能够因信有根有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爱人啊。感谢主啊，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认主与相爱，认主与相爱。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其实就是使徒约翰哈，在晚年的时候，教会已经急速的发展以后呢，他被圣灵感动，他要写一卷书，他要来帮助，要来劝勉门徒，防备那些仍然很多的假的教训啊，假的教训的问题是败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神产生怀疑。大家都很熟悉啊，那个蛇，魔鬼借着蛇在亚当夏娃面前的欺骗啊，这个给增加他的疑惑，对神的话有疑惑，然后他篡改，他否定，结果就让亚当夏娃在神面前跌倒啊。感谢神的是，神有丰富的恩典啊，在他的计划中，神仍然要把他的救恩赏赐给他所造的人，就是要赏赐给那些因信耶稣基督而归回到神的面前，认他为主，靠着他的恩典能力，靠着圣灵的带领，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使徒约翰劝勉门徒防备假教训，要遵行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什么呢？很清楚，圣经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我们继续的认识主，继续的顺从他，彼此相爱。我们不是已经信耶稣了吗？各位，你信耶稣了吗？为什么他圣经屡次的叫我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迷惑，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在内，我们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了，我们就说，神啊，你在哪里啊？别人你为什么吃他那么多孩子，为什么我没有，等等等等，我们就迷惑了。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来，知道你信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恩典，而一切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已经赐给你，赐给我了。今天的讲题就是认主与相爱。本来想只要想 只想跟大家想到这个第七节到二十一节哈，这个讲到这个应当彼此相爱，后来等候的过程中觉得前面这六节不能，最好不要漏下，因为神的道非常的这个丰富哈，所以又把这个加进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啊，让我能够把他的话讲得稍微明白一点，但是我相信是圣灵要帮助各位能够认识他，是神的工作，他是牧人，求牧人亲自来牧养他的羊群。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向你俯伏敬拜，在你面前这个跟众肢体一起敬拜主，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内心的深处安静等候，等候主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施恩，向我们心里说话，好叫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求圣灵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认识主你是这样爱我们，好让我们也有能力来能够彼此相爱。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经文是长了一点，但是我们希望把一些重点拿出来，让我们对神的爱啊，神为什么这样命令我们，神为什么继续不断的要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哈，我请大家来读好吗？来，预备，请。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里好像讲到说我们在跟灵打交道哈，请问在座有谁跟灵看不见的灵打过交道有吗？大概没有，有的话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因为那个灵到底是什么呢？是神来的灵呢？其实神的灵主要就是一个圣灵，其他的灵几乎都是圣经说的污鬼邪灵，都是魔鬼撒旦的这个手下来迷惑人的。其实这里当然不可能是叫我们在跟灵的交通里面来分辨，因为他这边讲了，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任何人在传讲神的话或者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灵，这个灵需要分辨，需要试验，特别是在主的教会里面 在我们弟兄姐妹要来领受神的话语，要来对神有认识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试验，那个背后的灵。我们要从人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来实验它。所以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意思就是说，讲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所有我们在领受的学习的教训，弟兄姐妹，你不要完全都信哈，包括我说的在内，你都需要查验，你都需要试验。这也不足怪，因为你知道吗，你我神把我们留在世上为什么？其实他就是要实验你，实验我啊。我们不断的受实验，为的是要什么？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让我们更惊艳他，他是真实又真又活的神，肉眼看不见，但是因为认识他，经历他，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一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圣灵会感动你，会你让你知道神在向你说话，神在你的身上做工。感谢神，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必须实验。第二，这是第一节的讲的，就是实验。二三节就是这里讲的，要认耶稣为主为神，要知道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到世界上来。当然这边讲的是比较容简单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你如果碰到一个情况，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或者说他第一次来这边，你就拉住他，或者说，哎，等等，我们先问问他，他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大概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他要站在这个讲台上，他一定会说，当然了、我相信。但是你还是要分辨，这就是难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字面上一句话是讲起来容易，但是他真正讲的是说耶稣基督他整个的工作，他的救赎，他所为我们摆上，神所在他身上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不断去了解。因为假先知会伪装的，魔鬼是从起初就说谎的，而且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好，我们要分辨他的教训，就是我站在这个地方，你们要分辨我的教训，如果可能你还要观察我的行事为人。求神恩待我们。讲到这个实验哈，以前在这边跟大家一同服侍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你知道你我多蒙恩吗？你我其实蒙了很大的恩典。我大概有分享过，就是我们读圣经哈，你知道你所读的圣经里面的那些人物，当时他们是没有圣经的，他没有一本圣经来告诉他神是怎么样的神。今天你我已经从神得到一个神极大极大的恩典，就是他把圣经赐给我们。你我是有圣经的人，理当对神有认识，理当对神有信心。想想看，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神呼召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哪来的信心啊？他就把他一切带起来，把他的一切他有的就打包起来就走了，去哪里还不知道。大概我们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做，对吗？但是其实你要把自己放在里面想的话，神在带领，当我们神呼召你的时候，他带领你走一条新的路，这条路 是一个经历神的路，认识神的路，一条蒙恩的路，蒙福的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想他没有圣经告诉他，他怎么会走？摩西的爱心，那以色列人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去了，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天天埋怨，甚至神说要把这一批人消灭掉，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哇，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不，这是你的百姓，你必带领他们，你必引导他们。哇，他的爱心从哪里来？想想真不知道。哎，他没有圣经打开看看，哦，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没有这个圣经。谈到众先知的盼望，谈到大卫他对神的认识，各位，你想，你我今天要讲，我要讲的就是，你我今天是有圣经的人，你我如果没有信心，我们真的，我就觉得很惭愧。啊，有圣经就要去学圣灵，就借着圣经帮助你，帮助我，做一个可以活在神面前的人。关于对于神话语的这个认识呢，假先知会伪装。哈，我就想到初期教会呢，其实在分辨这个异端上已经打过美好的仗。我们是在大树底下好什么乘凉啊，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就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这些异端，这些假先知的教训讲起来很容易，你说哦，你要实验，你我能实验吗？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怎么实验。可是在初期教会，这些圣徒他们已经在分辨异端上打过美好的仗，而现今的教会呢，继续要做的主要是在分辨对于圣经的解释应用上面的对错。你我要分辨传道人讲的，分辨那些专家所说的内容，我们需要分辨。如同旧约圣徒他们的信心见证，我们现在有整本的完全的圣经，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啊，自从这个网络 Internet 1960年开始商业运转的时候，而全球资讯网 WWW 在1991年八月的时候开放的时候，各位你就知道，现在我们在活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资讯你可以随手得来，但是正确，这些资讯的正确或者是偏差或者是错谬，你要自己负责。当然你可以问其他的人啊，问其他你信得过的，你知道他是对神有更多认识的，但是你要自己负责。我要讲的是，弟兄姐妹，你的成长你负责。很快的看一下历代的这个大公会议。哈，神是借着大公会议的发展，他来借着大公会议来发展重要的教义。而在397年西元或者是公元397年的时候，在北非的一个大公会议啊，这是迦太基会议呢，确定了新约正典，就是说新旧约都已经确定，意思就是说你手中的圣经已经经过了初期教会那些属灵的信主的先辈经过不断的奋斗已经确定了，啊，节省你我多少的这个疑惑，对吗？现在我们讲三位一体讲起来好像很轻松，你知道 在当时发生的情形是有多少人被疑惑。初期教会对于耶稣跟神是合一，是同等，是三位一体，挣扎了非常久啊。所以呢，这里圣经就在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不是十五章，对不起，记载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他做了什么事情？经过了这个圣徒们的这个啊，使徒们的这个辩论，最后决定人得救是因信称义，外邦人不需要遵行律法。意思就是说，外邦人不需要经过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蒙恩得救。回头来看，很多人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借着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把基督教从犹太教，或者是从犹太教的这个框框里面把它释放出来。想想看，如果没有当时的这个会议的话，各位你要知道，保罗、巴拿巴他们并不是要反对犹太教，他们只是要主张看清楚圣经说因信称义。如果继续再让这个信仰在犹太教的框框下面，他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但是神就借着大公会议，就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把因信称义的真理释放出来。接着教会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就是不信的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逼迫，最后很快的变成罗马政府的逼迫。感谢神，虽然环境辛苦，但是教会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到了罗马皇帝居然信主了，就把对于这个犹太对于基督教一切的这个限制逼迫都停下来了。米兰这个手谕就让基督徒有一个平等的身份。感谢神，因为皇帝信主，这个教会的发展就很快。可惜的是闲杂人很多啊，信仰就很杂，然后就开这个第一个圣经以外第一个就是尼西亚大公会。你注意看哈，他是在做什么？他就是在咨审表决重要的教会的事务，还有教理的争端。325年的尼西亚确定圣子圣父是同职的。我们现在听起来这好像都很生硬哈，可是各位你要知道，光这一句话就是在早期的教父的中间争了不知道多久，就为这一句话。然后呢，判定了一个异端，就是亚流。亚流他主张这个圣旨是被造的，所以被为定为异端。君士坦丁堡会议确定圣灵是神，然后呢判定两个异端，亚波里拿流还有一个孟他努。好，我先把这些人的问题，或者说当时的决议，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好，亚波里拿流他是反对基督神人二性。孟他努，各位，他呢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就开始推动灵恩，追求灵恩，追求预言。有人说他就是 后来安息日会还有灵恩派的始祖，所以不是最新的，这些在早期就已经不断的有人在那边为了这些最基本的对神最基本的认识在那边争辩，在有人挣扎，但是神都恩待。意思就是说，我要说，就你我没有经过这些挣扎，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领受的就是感谢主，很轻松。讲很轻松是过分的哈，没有那么轻松。但是你要知道，在别人来讲，人家是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的挣扎，最后定下来的教义。以弗所大公会议431年开召开，基督位格为一，把这个聂斯托里定为异端。好，聂斯托里呢，他是谈到基督二性二位说。我讲这个大家觉得很不太清楚，但是我提一个你就知道，中国在西安的这个碑林里面有一个古迹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听过吗？对吗？这个就是聂斯托利这个教派的人宣教士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去传了，但是他们被定为异端。后来的分，哎呀，你不读历史你就不知道他们的辛苦。他在431年被定为异端，可是在1994年，天主教呢就跟原来被定为异端的这个东方教会，后来这一批人当初信这些人就移到叙利亚去了。好，然后因为发现他的一些著作，他并不是真这个用词的问题，但是人的解释不同，所以就天主教在1991年公开跟这个东方亚述教会共同声明，放弃在1500年以前以弗所公会议所判他的异端裁定，把它取消。我们这是中国人，大家都很了解，这叫什么？平反。1500年之后平反。我讲这么多哈，就是讲各位。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是我们的先辈，今天你我们就是真的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领受，好像觉得很自然，不是的。所以使徒约翰在里面就讲到说，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不是从神来的啊。最后再提一个加克敦，451年的加克敦会议是确定基督是一位二性，甚至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这是在加克敦会议定下来的。啊，又把其他的异端提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初期这些所有是在谈什么？谈基督的问题，基督论的确定。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不是上历史课，但是我要提的是小心，因为这些东西继续会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会死灰复燃。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有圣经，有一些先贤为我们设定的一些对神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认识，三一三位一体的神的认识等等，我们可以对他有信心。我们很快的看下面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各位，你信主吗？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说的 你我信主就有圣灵，不但如此，你我不属这个世界，不属世界，你我只有不属世界才能够胜过世界。当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认为我们是属世界的时候，怎么可能胜过这个世界呢？很快的讲一下世界是什么。各位，世界是什么？圣经里面，我们讲圣经哈，圣经里面讲世界，第一个讲这个他造的宇宙，这个世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不好的从哪里来？从人犯罪以后，当人以自我抵挡神的时候，以自我顺服魔鬼撒旦的引诱的时候，你当人自甘愿意不顺服神的时候，一切就变得不好，一切就变得罪恶。这个世界包括圣经用也是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世界讲到世人，第一个讲到这个受造界或者自然界，第二个世界讲的是世人，第三个圣经讲到，这就是圣经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第三个讲到的是那抵挡神计划的看不见的撒旦的这个属灵的体系。你我原来都在这个体系里面，都属于这个体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以前跟世人是一样，听从那在空中掌权者的手里，以及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想到这，我想到我以前对神的不认识，对神的悖逆，今天对神有认识，我心里就立刻就已经受到很大的感动。主啊，这样爱我，主这样爱你，把我们从悖逆之子、黑暗之子、罪恶之子、灭亡之子拯救过来，感谢神。我们因为属乎这个神，我们就信从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就认出教训里面人的教训里面的错谬。这是第六节告诉我们的。各位，你我不属世界，我们属神，神会帮助你，会帮助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信靠他，能够分别是非，分辨好歹。这是讲到当信主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下面他说又要遵行他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第七节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前面一个彼此相爱，应当彼此相爱，后面再一个当彼此相爱，我认为这是一段。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各位，爱人容易吗？你觉得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啊！你要是真的想爱人，你就知道啊，连我们照我们人的方式来爱人都不容易的，何况你还要记得，你我的谈到圣经讲的爱，不是人的爱，是讲到神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 凡事不是求自己，这跟我们本性完全不同，我们是凡事求自己。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神整个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整个要翻转过来，对于爱的这个基本的定义都要翻转过来。当他教训我们，当神命令我们，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第一个爱的缘由，就是爱是从神来的。简单的讲，我希望简单的讲，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哈，能够领受的够深。虽然简单，但是够深，就是因为你信神，你现在被神充满了，神就是爱，所以呢，我们变成好像没有理由不爱，我们也好像没有理由不能爱了，除非我们仍然凭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血气来爱，那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爱哈。爱的缘由就是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活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你说这里是爱的环境吗？这里不是，肉眼看的不是，但是你如果圣灵帮助你，帮助我，你要知道在神的里面，神就是爱，我们就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顺服，失败了再站起来就是了。把神的话放在你我的心中，我们就可以靠神的恩典，靠神给我们的信心站立的稳。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是灵，神是义。爱的缘由，他先讲，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哈，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很难懂啊。那新译本是这样说的，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神拯救你，拯救我，他就是爱，你有耶稣，他的爱就在里面，要继续不断的成就，不断的成全。不但如此，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把他的灵赐下，就是圣灵。各位，你有圣灵，你知道吗？要确定，你说我不太感受到，我们不是靠感觉生活，我们是靠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不是凭我们肉体的感觉，我们的思想啊，不是我，而是神，乃是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说他要把圣灵赐给你，你知道有圣灵，当你对于神的话有所明白的时候，其实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你我可能感觉不到，因为圣灵赐下来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人认识神，认识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十二节开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各位，神很看重你，看重我，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你我若彼此相爱，我们就把父神显明出来了。 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像很多说哈，反反复复的。前面爱从神来，这里是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爱的途径就是你要住在爱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相信明白神爱我们。你说我难道不相信吗？你有没有注意到每次敬拜诗歌很多都是在提醒你，提醒我，神爱你，神爱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转眼就把神的爱丢到一边去了。我只要早上起来咳嗽两三下，我怎么会咳嗽呢？身体就不好了，我们就把神的爱忘掉了。各位，所有你我在肉身一切的遭遇都是暂时的，都是可多可少，可有可无。讲得更简单，都是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给你恩典的认识，对恩典的盼望，对你对于因为认识神活在当下的时候，你有能力去爱，而且是照着神的爱活出神的爱。耶稣说过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这里要说明一件事情，你我不能为别人舍命。耶稣基督为人舍命，是把人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这不是我们做的。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把他自己放下来，那整个的行动就是他把他自己放下来。所以约翰一书也讲了，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个舍命，这是中文的翻译，好像说我们把命都舍了。各位，你我把命舍了也不能够表示我们是爱人的。跟你说，前书讲了，我若将己身，我要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将己这个己身体让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一定要做的，或者说圣经讲的最清楚，就是说你要 deny yourself， 舍命就是放下自己。用一句常比较能够了解，就是你能够否认自己吗？我觉得也不是很难，就是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我们不过是人啊，不要认为都是我对的。我们看别人都是对方的缺点，而且那个缺点被我们看到的话，我们常常不会把它擦掉，会记在脑袋里很久很久，对吗？这些都是拦住我们把神的爱活出来的那些的拦阻，求神要帮助我们把它挪去哈。住在爱里面，就是你我明白相信神爱我们，我们彼此相爱，把神显明出来，就不再为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他做了一个总结。 爱的成全就是神既然发命令，他要给你我力量，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爱的成全，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在你的里面要成全的，是他在做的，好，你我就要顺服。这一次我们这一个礼拜前，我们跟孩子出去玩，那个一家人，我们去那个什么，Zion 的那个 Canyon Narrows 那边要走那个水哈，水深。儿子说到这边，我没有走那么深，我走到这里我就打道回府了哈。那我要说，我就是在那边有一个，我在帮一个这个人在系鞋带的时候，他呢好心就他也在那边帮忙，一下戳到我眼睛了。有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就像那个孩子，神要在我身上做工，我常常就自以为不错就跳进来，我帮他的忙，我帮神的忙。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动，而是你我要了解神在你我身上做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顺服。爱的成全如主在世上，好像主在世上一样，那就有意思了。为什么呢？主在世上不是像你我活在这个美好的环境中，对吗？我们就希望的活在一个最舒适的环境中，可是主的环境是什么？他为义受逼迫，他因为苦难学习顺从。这句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为什么你我有苦难，这句话给我们一个答案，因为没有苦难我们学不来，苦难学顺从。我们跟主在世上的时候，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一同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绝对不是因为罪，各位你要了解，因为罪的痛苦那是我们该受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虽然受苦，虽然因为罪受苦，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回头脱离罪恶，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身心灵都舒坦。好，一定要脱离罪恶，好，一同受痛苦就一同得荣耀，都是在主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结论呢，后来我发现这个结论其实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在里面讲，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诫命只有圣经说是不是难守啊，世界上所有的诫命都很难守，因为我们做不到。为什么难守？因为我们做不到。但是呢，爱神爱人这个诫命是耶稣说的，他说圣经说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从神生的你就知道你有爱，你有爱你就知道你是爱弟兄姐妹，只是我们做不出来，或者我们做得不好。为什么这边讲还要胜过世界？世界的问题是什么？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世上的事情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啊，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哈，搞糊涂了。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包括我在内，还是很喜欢自己做主，碰到情况把主的话就丢到一边去了， 把主的爱就忘到一边去。爱的得胜就是信守主命令，这个命令这个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得胜的永远不是人，得胜的是耶稣，得胜的是上帝，得胜的是圣灵。得胜，我们的得胜是因信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它再很快的看一下哈。约翰一书四章的前六节呢，其实讲到要认主、承认主、相信主、拒绝异端，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必须实验，认耶稣为主为神，相信他是道成肉身，他跟你我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就成为你我一个榜样。我们有圣灵，我们不属世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这个信仰，信耶稣要给你我的这些最基本的信念。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听，希望听多了还能够真的把它放在心中哈。你是有圣灵的，我是有圣灵的，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乎神，我们是信从圣经的。圣灵会帮助你我认出一切错谬的教训，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第二，蒙爱相爱，遵神的命令。你要先确定你是蒙爱的人，你蒙爱吗？你蒙爱吗？你要对自己说，我是蒙爱的人啊，我是蒙恩蒙爱的人啊，我领受这么多恩典，那就是爱，我可以遵守主的命令。谈到爱的缘由，爱是从神来的，爱的途径住在爱里面，爱的成全好像主在世上一样，不求自己的益处。结论，爱的得胜，回到一开始我们最前面讲的那个命令，就是你要信耶稣基督，并且靠着他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遵守神的命令。最后我要提的一点就是，有一些观念哈，对我很有帮助，对我认识神，对我顺服神很有帮助的，要跟大家谈一下。最后一章，神的恩典总是与神的要求成正比，并且恩典总是在要求以先。事实上不是哦，事实上基本上不是，你表现好你就可以得到恩典，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reward， 你表现好我就嫁给你。上帝的恩典不是这个。经文在哪里你知道吗？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啊。我学到以后我就一直持守在这边。那边说什么呢？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如果觉得你的恩典很大的话，各位，神对你的要求就很多。那你说，哎呀，我什么恩典都没有。我们不要偷懒哈，我们你要，但是你要记得一件，当神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恩典赐给你。你我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理由说我的恩典不够大。不但如此，这个恩典总是在要求以先。神要求你彼此相爱，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先爱我。我们一同把这一段这几行把它读下来好吗？请，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饶恕人，因为神先饶恕我们；我们与人和好，因为神先与我们和好；我们乐意奉献，因为神先乐意赐我们丰富；我们能够不犯罪，因为神先赐给我们生命和圣灵。神先赐给你恩典，他来要求你彼此相爱。愿神帮助我们，愿神赐福你，赐福他的教会，在这里继续成为他一个美好的见证，福音的见证，相爱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啊，你的话是奇妙的，一解开就使愚人有智慧，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领受了，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切的源头，一切能力的源头。神啊，孩子求你一个恩典，求你把这个知所先后的悟性，这个属灵的悟性赏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不断的成长，更加的爱主，认识主，更加的顺服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